好，师兄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圆云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坐上修行。我们今天该学第34问了。问：自学佛后一直喜看经书，若不看则有无所适从之感，请问师父如何对治？答：可持咒念佛，可颐养心性，无所事事即是真心显现，亦有枯寂感即是忘情，持咒念佛皆是由如来寂灭海，虽持咒念佛不做持咒念佛想，随你持什么咒念什么佛皆无不可。啊，这是有一个人就是说就总喜欢看经书，要不看经书就无所适从了，到这种地步了。然后我们上师告诉他，你可以换个办法，持咒念佛以养心性，你没事的时候不正是真心显现吗？但是一有枯寂感然后就是忘情了。这个老人说的也挺清楚的，看师兄们对这一问还有啥疑惑的。你看现在也没人，
也没人问问题，没，对，他没有什么问题。实际上这个里边能做到这儿，也是下了一番功夫他才会这样啊。无所事事即是真心显现，上师说一有枯寂感即是忘情。你本来就是闲人一个，悠闲的很，内心悠闲，无一事可挂着，哎，正好是真心显现。哎呀，这个师兄弟偶然就起了一念，咋这没意思啊，对不对？这没意思，这不就是枯寂啊，咋这没意思啊，总要找点事干干嘛。道的原来无一事，哎呀，本来就是闲人一个，休闲的很，不甘休闲之境。
大家对说事事可能会就是我什么都不想干，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本身就是内心悠闲，内心无事
啊，是他是这样子，他所以上师说无所事事即真心显现，一有枯寂感即是忘情。这个我对上师说的，我是这么想，我是这么看啊。那个上师说后面又有持咒念佛皆是由如来寂灭海，就是持咒念佛的时候也是不着一力啊，不着一个地儿啊，或不用一丝毫力，是吧，由如来寂灭海是一样的，和那个内心无一字，这也是持咒念佛本来也是没事一样啊。没自咒念佛，不做自咒念佛想，对吧？行云流水，随你持什么咒念什么佛皆无不可。所以说也不是说念佛就什么就跟心中心来比相比就有什么差别，有什么怎么样，是吧？不是的，它都是应付心之机嘛。我有一点就是这个师兄弟他是说自学佛以后一直喜欢看经书，若不看则有无所适从，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坐立不安，哎呀，就得一直拿着经书看，就是对这个东这个有一个就是说不看不行啊，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啊。但是我有疑问的，我就问那个谁刘西峰，你说他这个是一直喜看经书，如果说从来就不喜读经书，这又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还真是。
他要不喜读经书，也没有这种枯寂感，那就是无所事事，那也是无所事事。我觉得是这样。
他对这个佛法的，或对这个那个教理啊，什么通达都不，他内心肯定。
要不通达，要不不通达，那不都已经身世了呀？那都是已经身世了呀！你通达佛法教理，你说你自己不通达佛法教理，这都是身世了，这都已经不是无所事事了。我觉得是，
是不是这个一味的那个什么偏于不看，偏于不看，他就是不爱看，就是不爱学，不爱那个什么，有这样的。 对，你说的我也同意。那个在
如果是有这样偏于不爱看经书呀，或者不爱看这个义理的呀，他只要是偏的某一方面，这就已经是绅士了呀。就无所事事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偏颇，应该是这样。
也没有偏颇感呀，也没有偏颇感，就不爱看。
不爱看就已经生了个不爱看嘛，绅士了嘛，这就是。
就是不爱看，嗯。也不羡慕人家爱看，你知道吧？他也不羡慕别人爱看的，能够通达教理，他都行。
这我如果是有这样的，我觉得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不求解脱，不求解脱，当然啊，经书这些都不用看，也不羡慕别人去这个修行啊，都通通都不羡慕呀、啊，那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真正大解脱人，真正无所事事的人，无所事事的人就没有这种说要看或者要不看的这种心，通通都没有，看也是无所事事，不看也是无所事事。这样我觉得只是有这两种人，
有两种区别。还有一种，还有一样就是什么呢？或喜看经书，或不喜偏于不喜看经书，这两者，他并不是说，就说这二者对应，就在平常啊，他还会有烦恼，还会有烦恼，还是对应生气，他就是不爱看，有这样的人，
还在喜好和厌恶之中呢呀，就是那不是归空尊命说，若爱恶之心俱泯，如果爱恶之心都泯去了，这才是这个所谓的乖照第二步的这个到这个地步。就是这是一个逐渐上升的一个过程，他如果说是偏重喜爱看或者偏重不喜爱看，这两种其实我觉得都一样，都有毛病。
对，嗯，上师在这个教导学人的时候，他也是根据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这个指导，对于有些人他都说，哎呀，看那些三藏十二部都是那什么，都是耽误时间，你尽管放手修行去，此道自知，能所生往，他给予的这个肯定的这样子去做也能正着，也能打开本来，而且还补充一句，看得越少越好。还有这种就是令人那个振聋发聩的这种说法，就是一般人可能像知识分子，他我觉得他很难接受这种教法，这咋可能呢？什么都不懂就去修行，这怎么可能？但上师给予明确的指导是可以的，这是一类人。好，
这样的人呀，就首先他是对上师有具足信心的，上师这么说他就完全信上师，有些他就不信一天的，他就觉得上师这么说，哎，可能不对吧，怎么会不需要看经书呢？哎，这样的人他是多数。
他还打了几个问号在后面，就觉得这很质疑怀疑啊，那个字咋会这样啊，对不对？那要不佛说法说了这么多干什么呢？不看也不学也不怎么，就说两类人他都可以，一类是看经书的人，通教理的人，然后按照教理一步一步实行。第二类就是刚才说那个，就是说他有一类人他就是不是这样，他可以直接用功，能够最后也能够进行这个按照辅助开始用功，能够达到能也可以。我们看看这个师兄弟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看这个无所事事啊，对的是两种人啊，一种是他就不喜欢看，不喜欢学习，不想求解脱的，那这就另当别论了，他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枯寂感。对于就是说想求解脱的，然后但是他有点执着了，就是总是喜欢看经书，要不看就不行，也是落在一边了，这样也是不行。 所以说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啊，我们就是看也行不看也行，我们做到那种很随性的啊，心无挂碍的，要是那样了就比较好。我觉得上师哈对他这个回答也是对峙的这个方法也特别好。你不是喜欢看经书吗？那你别看了，你换个方法吧，持咒吧，念佛吧，就不看了，就也是让他离开那个执着。
哪说不看了？没有说吧？没有，可刺斗就是没有看啊。他说怎么对峙啊？无所适从，他怎么对峙？无所适从，可以刺斗念佛，一养心境啊。不正念佛，不正持咒念佛像。那这个大概可能大家就这么一说就能够明白了。看看是不是大家谁还有别的想法？不知道。
师兄们，如果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想法啊，您可以打出字来。魏老师、刘老师两个师兄。廊坊的袁师兄说：“老师，不闻思还能见性的。”知见咋正？正
怎么不能？
如何处理？
这就是一开始人家都知，可以知如无相，还有这种人呢。就是祖师一句言语都可以与其心而契合，就是相契啊。他可以呀，有这样的人，就比如说没有文化的人。他之间就不能正啊，也能啊，对不对？没有说不闻思，我们说的是不看书，那也有我说那一类人，他就是那种根性，只管休息休憩啊。师父说的是看的，就对这类人说，就对有些他没法，就是他不看经书这样的人，或者看起来很困难，上师也会教导他，就是说你就按照心中心的这个方法，按照一轨去修啊，这么去修，看得越少越好，十道自知，就你用功用到那个火候，它能所伤亡，自然会那个什么呀，与心性相合啊，它就是可以证到心性。刚才说了，证到心性的时候，它的知见就是无见呀，它肯定那就是正见，佛见，这个都不容置疑啊。你就是看了经书，你现在就是有文思，你现在懂得很多，我们师兄弟不是都有了吗？哎呀，那就是问一答十，就我那天还想，说那个什么周金刚，哎呀，那问一答十，信手拈来，没有无所不通。一问真心，他还是不知道，所以他那个知见那不叫做正见嘛，他只是说通达那些道理，通达了嘛，我感觉到还不能实在在的能够真的接受，除非实证啊。这个袁圣祥，你明白了吧？
袁
圣祥，两种人都可以啊。两种人就是说都可以啊，那不六祖大师都给我们示现了，他听了什么法了？你说他当下人家就可以契入真心，
袁师兄明白了，
看看其他师兄还有没有，看看那个刘旭峰还有。
是他说的这个不闻思还能见性啊，别说不闻思了，就是不修行也有可能见性啊，这个闻思修啊，他不一定见性啊，不一定和这些相干，咋会和这些相干啊，不一定相干，不，他不是一个必这个一定等于的，你闻思或者修了一定会等于见性，不是这么一个相干的事儿。你道属物不属修，更不属在这个闻思里面，怎么会在这里面呢？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说这个文思呀，就从教理的角度来说，他见性大概通过这个文思的这种里程来走。像宗下哪有文思呀？他一个话头给到你那话头哪有什么道理可讲呀？没有道理可讲，你怎么去文思呀？你没有文思了，他通过话头也能见性。 再说那个修密的，修密的他也不是通过文思呀，他就是密法，就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你修一千座有什么道理可讲啊？没有道理可讲。但是呢，他决定也能见性，就是不要说不文思了，就不修都能见性。再说是这个从教下和宗下和密宗呀，它各有各不同的路，都可以见性。这是一个。另一个说执见杂证呀，你这就是树立了执见了呀。执见立之即无明本了呀，这正是无明啊。所说的正执见就是根本没有任何执见，哪有任何执见可树立呀。老人不是说了吗，任运修将执见树，哪有你树立执见的地方呀，没有你树立执见的地方。我觉得是这样。我说完了。
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认为有一条曲径，有一条什么路可以直通上，都没有，那是你自己的误解，是回光返照，突然，回光返照，突然悟到，和你这个修啊没关系，这回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了吧，
两位老师啊，回答的太精彩了，非常好，很过瘾啊。好了，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进行下一个。35问：在什么地方修行好？答：人都喜欢跑来跑去，这里跑跑，那里跑跑，这里不好到那里，那里不好到这里，乱七八糟的。其实处处都好，就是你的心不好。你心真清净了，处处都好。哦，有一个为何说
这个
女
娃，刚才讲的呀，你看后边上师给了答案了，李华，北京李华虽赤州念佛，不做赤州念佛像，跟你说了不着一念，不是说那个什么呀，那个心明快，不是说了吗？刚才讲了一下，而且上师这后边有答案，好，我们再来说35。哎，我们的师兄弟是这样吗？都喜欢跑来跑去，比如说在家里面修，他觉得不如到道场里修，到道场里边，这个道场不如到深山里边那个道场里修，对吧？到那个旷野里边，那个幽静处去修。可能大家一开始都会有这种想法，我倒觉得现在人有条件跑来跑去嘛，现在人都这么忙活，又是家庭，又是那个什么，那个挣个衣食，就是说你要工作啊，而且还有很多想法，对吧？这人很多想法，忙了你不亦乐乎，你有时间跑吗？我们师兄弟肯定，那除非退休的或者不参加工作的，是这个。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挑一个幽静，就是比较僻静的地方，他觉得不受外界的打扰当然好。这个初出修法的时候，很多人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环境。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如果让我们坐在马路上修，那一刻都不行，对吧？那个人呢，走来走去的，到那个热闹的场合去修，肯定不行的啊！早就跟着跑飞了啊！这个地方是的。还有，我遇见了还有师兄弟，挺有意思的。哎，他也不用上班，就是有各种理由，就是修行啊，或者是说家里面有这个衣食的条件啊，他不去上班，他专修。还是觉得家里不是很好，但是呢他不仅选地方，而且还要选老师。哎，这个老师说的我看着不是很那啥，那个老师说的也不是很到那个啥，很到位啊，或者是反正是说没有说到他心里，没有把他的所有的问题能给他解决了。他是这么想，就是心里边还有七上八下的那种就乱七八糟的那种想法，就是总是向外祈求，向外用功，
不知道向自己内心用功啊，让自己的妄想能够卸下来。所有我们的一切用功的方法方便，它都是为了打着用功也好，平常关照也好，都是为了让你那种妄想妄知自心啊卸下。嗯，哪儿好哪儿不好，选来选去，哎，我看到那个四兄弟选来选去，他觉得哎呀，终于找到他认为最那大家传说的最神的那个老师，结果他觉得还是不行，哎，所以从这儿你就可以看出来，心安贵在你自己用功啊，你自己向自己内心开刀用功啊。可人家别人有什么关系，还是你自己，对，歇即菩提吧，你自己老向外边用功，老是寻求外边的环境好不好，老师是不是到位，什么什么等等，就是这一类啊，我是遇到了，结果说的挺好的，说了也觉得说的基本上没啥问题了，又后来又不见踪影了，估计又跑了，又不知道往哪儿跑了啊，就是这样。跑道场寻找亲近善知识，没有说那个什么，没有说那个跑道场，你现在都你有指导老师，你也不一定，那道场在心里，不一定非得说到那个有相的道场里面。你现在刚才说了，一个人是那个什么呀？现在工作忙，连饭食都挣不来，是不是？现在很困难啊！都是疫情这个时间期间，现在打个工外出打个工都很困难啊！这个东跑西跑，它就不现实嘛。说的是东跑西跑是这山望着那山高，这个道场不行又选别的，不是说跑道场是说道场在心里，怎么会是在那块地方呢？那不可能啊！如果那个道场里边都是挑大神的，你也觉得是好，那就不可能嘛。哎，都说的都不是佛法，对不对？他如果说的是佛法，你自己内心相应的话，你就不会这样子。就是你如果说相应了老师修法，哪儿也不要去，你就根据你自己现状啊，有什么条件就是什么条件，死心塌地的用功，向自己内心用功，这样才行。我们看到跑道场跑了一二十年的也有，我们上次讲过了吧？修新中心呢，修我见过，我因为我去就在他们家住啊，所以我知道，他这边是供的三代祖师，这边就是那些什么仙堂什么，我看的牌位啊什么，我不太懂。他说不供就会遭到报应啊，什么什么就会惩罚他呀等等，就是这样。你说这样的见地，在庙里边也是这样，也供着。也供着，也是两样都供着，所以说我们说学佛还是贵在正知见啊。像这样的人，他就没有正确的知见，他总是以为外来的那些有灵验啊，有玄奇啊，有神奇啊，有玄妙啊，是吗？他心就是那样的，他都不知道那个自己是一切都是自己这个自心，妄想说。对应显现的那些像，他不知道是这个，是他自己感召来的，他感召来的，有一点小神用啊，小神通啊，他认为异于常人呢、到处跑的那个去炫耀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说不知道像自己内心，不知道自己是妄想起了，感召来的这些东西，所以你这不是越跑越糟糕吗？你自己要是没有正知见，跑到那个也没有正知见的地方，上一次我们不是说吗，前天说了很糟糕。比如说你问的那个人，我们不说是老师，是吧？你本身也是学佛的，你认为那个比你高的那个，你问的，你们俩一对瞎，那完了，那你什么时候能出了那个圈啊？所以像这样的人呀、 你还是老实的看祖师开示，看三代祖师的开示。我就觉得那你师兄弟说的，哎，不沾边儿，你知道吧？跟这还是直接看祖师的哎东西，不至于在自己内心呐、老是树立一些那个邪见，那就糟糕了啊！好，这个一定要弄清楚。那个袁丽红，我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善知识，善知识，你自己也是个善知识。三代祖师是善知识，他可能不清楚，我觉得他不清楚，跑道场他认为是道场，就是那个有一个地方，那个是道场，那是，那是个有相的道场，道场在心里，善知识，你那个根本质就是你自己的大好善知识，往哪儿跑？如果说能够按照祖师开示，哎，这样用功，那个少走弯路更好。你遇到明眼人当然好，你遇到明眼人，你没事你也不要老去打扰他吧。你有问题了可以亲近，你没问题了找事儿那不可能，像我们那时候，我们不是说你就是说。像我们过去那时候，像古人吧，像古人，他要是亲近一位善知识，就是说明眼人呐、他一路行走，可以行持一年，才跑到那个地方，他哪有机会天天见，天天见？所以到那儿得一句话，胜是宝贝，终身不忘，就是人家在行持中一直不忘，所以那些人，可以。用功得力啊，我们现在就不是这种情况，现在我们就是资料很多很多，是吧？这个你自己也得和你就是你自己也得有眼嘛，学人自有学人眼嘛，你也不能乱来乱跑乱弄也不行。还有一点就是说那个有这个那个学人他需要，是吧？你可以为他服务，道场需要你，当然我们可以硬啊练心呐、那都是一个外向，那都是外向，最主要还是我们这个心，修我们的心啊，不能那啥，不能糊涂。
好的。这个问题刘老师您聊聊您的看法呗。
这个就是说不要乱跑的这个，禅宗里面就说呀，抛家散走，你把自家的宝贝都扔掉了，却向外面去跑，这就没啥意义，这是没啥意义的。所以那个他这个南岳禅师就说是道远不远啊，性海非遥，待向己求，莫从他命也。你应该向自己内心中求，不从别的地方求呀。从别的地方求呢，求也不得，你也不得，得也不真。你从别的地方就算是得到了，得到那也不是真的。为啥呀？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你还要求，你还要去跑道场亲近那些善知识呀？那你自己是干什么吃的呀？你为什么要亲近善知识？从善知识那得了个什么东西呢？你自己的那个无师智、根本智，其实善知识能教得了的？这根本不是善知识所能传给你的。所以说是千圣不传呀，这个传不了，这个传不了。真正的善知识就在你脚跟下，不在别的地方。刚才魏老师说了，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你那儿。所以说是不用抛家塞走。你所说的这个亲近道场、寻找善知识呀，这些，这都是这如果是刚开始，这没有什么错。但是如果一直这样，那就是一直在这个妄想颠倒里面，还在这一直跟着外境跑呢，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对初修可以说是亲近善知识。但你现在已经打那么多坐了，再说这样的话呀，你真的那个有个那个，我记得是老师还是谁老人说，你要打开门来了，你就是善知识，你就是善知识，更说什么别人善知识呀？肯定是这样。
我们想的是一样的，对呀、善知识你自己就是，你还以为那个人是，那谁能给你点啥？那不可能，特别是
所以
打了一千多座的人呢、就打了一千多座的师兄，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有了个或者有了，你就应该 这个念头冒出来，你就应该那什么，任他断，任他断绝。
啊，是啊，两位老师说的太好了，是的。
所以那个梁武帝啊，梁武帝见了达摩之后，达摩从这个梁武帝这儿走了。哎，这个旁边的智公才是说，这是观音菩萨再来度化你的。这个梁武帝他是惊慌失措了，他要接着去找这个达摩祖师。然后圆悟克勤就下了个批语，下了个批语说，还见达摩祖师吗？你还能见到达摩祖师吗？哎呀，已经错过了，为啥错过了啊？在你脚跟下你都不知道呀。就是自己的脚跟下都已经不知道这是达摩祖师啊，这叫杂地清风有何及啊，就自己脚跟下这一代风光往事啊，这正是晒知识，这正是达摩祖师，还需要一个有心有相的达摩祖师再来啊。有一个禅宗里面都是这么说话，一样一样的，
还是认识无形无相，还是让你自己安住在自己的本位。是这样。好，别的没有吗？
那这个问题两位老师啊回答的都非常精彩，说的太好了。师兄们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慢慢打字啊，我们进行下一个。36问，有同修知我家作来劝说不要执法，并指责我认为有法可修，有道可成。答，这都是废话，叫他们扪心自问，是否已到无修无证的地步了？假如对境还动心，说什么执法？船未到彼岸，离开船就要淹死，这都是混账人说胡话，未得未得，未证未证，说大话，吹牛皮，误人慧命，不下地狱才怪。其实修道是长远的大事，何能仅仅修过几座即可歇手不休啊？老人对这个问题啊言辞说的很肯定，还没有到无修无得无证的时候，还是要啊认真的打坐观照啊，还是要认真的修法。
估计这些人呢，又这都是重话呀，我认为这都是重话，都是上师都骂人了，对吧？都说了重语，是令人警醒。如果说还不知道的话啊，还不知道的话，还竟然还拿这样的问题来问上师，这本来就不会有这样的误解，对吧？哎呀，是重锤重话，都是。让他那个内地警醒的话，
就是修行是长远的事儿，不能得少为足。
这个里边有一句话，我们不说第一段了，句号，假如对境和动心，说什么执法，说什么那个什么执着法，这个地方你个人就是对照自心嘛，如果说你对境还是对境心起啊，就是动静对境有波动啊，心有波动啊，老是有起伏，说什么执法，船未到彼岸，离开船就要淹死，上师后边这就骂人了，就是骂你，用重语让你警醒，都是混账人说的胡话，说这个人。对呀，上师说给他一个定语，就是说不下地狱才怪。所以你千万千万你自己就是扪心自问嘛，
好的，我看师兄们也没有提出问题，这个也其实挺简单的，就是继续修。我不知道刘老师对这个问题还有要说的吗？
没有要说的，没有要说的，就是这个自己心动不心动呀，自己知道，别人可能你能埋得过别人，埋不了自己，埋得了一时，埋不了一世呀，生死来临的时候这就埋不过去了，所以还是在自己心上用功， 为好，不用拐别人，不用拐别人是不是到家了，不用拐这个别人是不是无修无德无正啊，只拐自己就可以了。我说完了。
对，关键就
谢谢了。
警醒，对警还动不动心啊？你自己谁自己动，谁自己知道？嗯，好。
嗯，好的，啊，两位老师解读的非常好，对警还动心的话，就啥也别说了，老老实实修行。
还有呀，还有呀，这个地方呀，就是一道坎，这个驴跃龙门呀，就从这地方越过去了。你如果真有井可对，那绝对会动心。你如果啥时候知道没井可对了，知道老人的这个话，你越过去了，根本没有个井可让你动心嘛，那这直接就越过龙门去了。
好好，
那有井当然是了，有井他当然是有心嘛，嗯，你看。上师都说了这个话，说得很明白，嗯，这就肯定是对这个没有那个啥，没有到无修无德无正的这个地步的人说，嗯，假如嘛，假如你对经还动心呢，
嗯，北京的李师兄问，问这个话的人是在迁座内还是迁座后呢？对经不生心好难啊，嗯，不到八地都会动的吧？
到八地活泼泼的对景生心而不住，哎，它就不是一种情况，那就是如如不动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它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地方上师已经批评你是否到了无修无德无正的这种地步了。假如你这样的人，假如你对景还动心，你还说什么执法啊？当然我们说的刚才说的那是另外到八地，那是另外一种。首先要豁开正眼，嗯，那然后做功夫能令自己对景不生心，才能到这个八地不动地，才能真正进入无为。的确不是一时半会儿这个功夫能做得好的，嗯，当然也不乏有个别及个别的人。一物变彻，一物变修的这样的人，但不过上师说了，我们那时候问过呀，我们问过上师说，哎呀，一听哪一位那个师兄弟根性这么好啊，一物变彻，一物变修，嗯，上师说了，我还没见到呢，我一个都没见到，所以说这样子说，上师这样子说就成了一网打尽了。我们现代的人，嗯。我们也没见过，就是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行啊，都不能说这个，没人敢说这个话。你要说见地的话，说见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本来无心无德无正，但是自己还到不了这个程度。所以你就别那个什么，打个擦边球，绕过去，那都不可能的。你自己内心那个有恐惧，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粘紧啊，有那个执着呀，那你自己肯定你自己知道啊。所以上师会骂人呀，你要说这个你是看上师会骂的，嗯。
陕西的世续佛师傅，理上如此。世上是否透得过？哎，这好像没有说完呀，这是个问题吗？
嗯，不知道他理上如此，如什么尺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说那一番话，就是上师说一个都没见到过那个，就是一悟到八地的，是不是？是说这样的人，理上如此，世上是否透得过？如果真是，真像你这样理事无碍了，那就没有说理上如此，世上还有什么透得过透不过这事儿，就没有这个事儿，没有这个事，也没有透啊，他才真能透得过。我不知道你说这是什么一种情况啊，那个续佛师。
这个师傅可以。再继续的打字啊，如果还没有说透的话，
但是有一点儿，这个续佛师，你说吧， 我跟你说你的情况我还是了解一点的，就是说你即使如此，你说你遇事了，你那时候心有起伏了，但是根本字它不会变的呀，它怎么会变呢？这个字一体上说它本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就是这样的，这个怎么会移呢？不会移啊。这就是不仅理上如此了，我说你能证得根本智的时候，他就有这个，他就能不移啊，他就本来的认识清楚以后他就会不移，但是平常会有习气，有习气的时候回过身来的时候还是如如不动啊，只不过是有习气。你总不至于把习气当成根本吧。
魏老师他继续打字说，老师您这句话还是一个理吧。
我跟你说理，我哪个那说什么理啊，没有说过理，咱在这说什么理啊。
好的，
你也可以上麦来聊聊啊，没事啊。他上不来可能。他总是把那个比如说那个世上凑得过作为是真实的啊，或者是把那个功夫作为真实的，以为比如说多打坐他就能凑得过，这是一方面啊。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你这个功夫源自于你的那个一法不立啊，那个必须是这样子的啊。心不一样。他打了
他。师傅打了个一，他打了个一，可能是听明白了。反正魏老师您说的，我是听明白了。
我就是针对他一个人说的。我没有对别人说啊，不那个什么，不针对别人，就是针对这个谁虚佛师，因为我了解他。
他打个一估计是明白了。
他说功夫源自于一法不立，他又立了个东西，他又会立了个东西，以为一法不立这就是功夫，这就上去了，功夫就上去了。总会有个影子，有那个法界的影子。
是北京的李师兄重
复。我以为是那个谁呢。好好好，那就这样。
好的。
他明白
这个没。这个没啥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37问，大乘佛法都讲上求下化普度众生，而我现在感到越来越淡，那种发心越加不切。答：没有大愿怎么能成大事儿？你发心不切，所以修法不利，应赶快改过。这是这一问，是续佛师父说感谢老师。
你不知道又弄了个啥东西又抱着了，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就是说你总是不肯干净，你内心里边总是想捞摸一点啥，可是没有东西。好，就这样啊。
37问呢，就是说发心不切，修法不利啊，上师要让我们发大愿，这个看师兄们，这好像这怎么问呢？好像也没啥问题，反正就是把这个事情给你说清楚了。发心嘛，就自己的事儿了，是吧，魏老师？
现在就是自顾不暇，就是说自己还顾不了自己来。我们前天晚上我们讲了，还讲的还挺多的这个地方。你没有愿力支撑，你也没有动力修法，也不能成事，所以说上师说赶快改过。现在感到越来越淡，那种发心越加不切。 有时候这事儿吧，反正是我就觉得，就不能强求，强求不了。有些师兄弟他不是奔着这个了生死来那个什么，客气取证，哎，不是这样，他也就是别人拉着拽着啊，都上了这条船了，对吧？我每天反正不管怎么地，我先坚持俩小时，我已经很费劲，很费劲，很努力，很努力了。他是这种情况，他并没有急于去了生死，觉得生死恐惧，或者是内心不安，觉得哎呀不是，就是他身边的这个朋友啊什么的拉着他啊，所以他还不到上求下化这种这个程度啊，他自己还没有想的，就先坐到这个船上了，等于是先修着法了。有好大一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一看人家灌顶我也灌顶，人家说好我也去试试，就是这样的。所以真未了，真未生死，你想想日夜被生死煎熬，就是说那个心不安的那种恐惧，感觉到都活不到天亮了，不努力就不行啊。所以有这种心的人，我就觉得他那个世间法他看得开呀，他能放得下啊。像这样的人他就生死现前，就虽然他身体没毛病的时候，他这个生死心看到了这种冤冤枉枉受六道轮回之苦的这个心呀，他有这个智慧，我们上次说过，这是属于中等人啊，他已经有目标了，直到这个生老病死是苦啊，这个然后他又进一步了，他现在就是急切想出离啊，像这样的人，再加一步，就是说开智慧上求下化，他会有这种普度众生的这种愿力，逐渐上师说赶快改过啊。对于这种人，你跟他说，他肯定就改过了。他生怕做的那个不合乎佛法，他生怕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很快就改过了啊。但对于那些人拉来了，我就觉得那个挺难的。
魏老师，您说会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你看人吧，他都有惰性，然后呢对于这个发愿呢可能就发一半的愿，然后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啊，这个都愿意成佛，但是对于下边那个就是救度众生这个事儿，因为就是比较辛苦嘛，要付出啊，要努力啊，就对那个不是特别上心。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一个现实啊，是一个现实，可能有
对啊，所以有时候别这样的人听着听着，比如说听祖师开示，哪一点儿就是哪一下他的妄想打下去了，打掉了，然后他智慧开了一些啊，原来是这样啊，我要发大乘心才能成就那个究竟佛，他才能那什么呀。啊，他那个智慧到那儿呢啊。上次我们是学的什么呀，说的是那个以明这个生老病死之苦发愿求出离的，这都属于中乘了啊，就是中等根性的人。我忘了是学的，也是可能就是问答集里的嘛。所以这个他只要随着修法他自己的妄想知多少的时候，他智慧迸发的时候，他就原来是这样啊，这个路是这么走的，他心里就坦然而明白了，他就会自然就发了这个心了啊。所以上师说还有赶快改过这回事啊，对不对？还有这个事儿，如果说没有这个大愿，你怎么能成究竟佛呢？怎么能开悟呢？说你还在那昨天我们说那个思情思见是吧，你那个情见，你想想那个多么严重的后果，还有那个玄妙多么严重的后果，神奇玄妙。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你有一个知见不正的话，你有错误的知见的话，造成了那，因为你没有正，没有那个什么，没有处理，你仍然是在你起了这个念，仍然是在这个因果里啊。所以你看那个很糟糕，很糟糕，是我们亲眼都看到过的啊。所以我就说还是那个以三代祖师开示，不要的东那个乱看，是不是？听听这个师兄的那个师兄的，那也可以啊， 你可以参考啊，你得有心啊，你自己得有主意啊，对吧？你还有三代祖师说的符合不符合大乘佛法的教义，符不符合佛法，符不符合三代祖师的开示，你自己也得有那啥，不是他说一句我就信的了。对，你还可以回来，你有智慧，你还可以回来，你在人家一提到这个问题你没有那个圣解的时候，你还可以去自己查查佛学大辞典，看看祖师说的什么意思，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它是可以改的，所以我们没有这个上求下化之心的这些众生，就是这些师兄弟，他是可以改的。如果改过了，那你和别人和那些发了大愿的如实平等，他哪有区别啊？你那个心呐、啊，他发心发到位了，发到这儿了，他就没有区别，也别担心早发的什么成就大什么什么，也不是那回事。
就是，所以说这个三代祖师的这个书籍啊，我们得经常的去学习啊，去看呀，这样慢慢的把我们的知见，然后一点点拨正，然后愿心也就慢慢的就发起来了。魏老师刚才讲的也挺详细的。刘老师，您对这个上求下化就这个问题吧，您有要聊的吗？
没有要说的，就你刚才说到有一个，就说是打坐的时候只有这个速开智慧成佛，没有救度众生这个了，这个是不符合仪轨的，一个是不符合仪轨的，这肯定是不符合我们心灵性仪轨的。再一个，没有救度众生咋成佛呀？根本成不了佛。
有人想不到的，他就是我自己就是苦，我想不到你众生，我自己先就是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他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我就说，你随着修法，你的智慧会开的，含的，就是你每天念没有废，你继续念吧，不会那啥，浪费你的精力。
即使有这样的人呀，有这样的人，但是呢，在修行心中心的过程中，起码这个心中心的仪轨是不能改的。当然有发小心的人呀，没有发大心的人也很正常，所以那个500比丘才退席嘛，这些他就是不发大心的人，但是呢就是仪轨这个地方是不能动的，我觉得是。
仪轨是没有改。
像慧心侠说的不动，就是他心发不到的，他说的意思是这，我只前两句不相应，后两句相应不了。那没关系，
对，
你的修法会开了之后，
没有了，我再没有要说的了。
好的，谢谢刘老师。
段吉民也来了，今天晚上段吉民也来了。
段吉民，不知道这个事。
老在我们私家庄群里，星期三他发那个，他想发点啥发点啥吧，发公案了。
看来是个老师兄。
老师兄早过了前桌呢，有愿力嘛，有这个愿力嘛，想干点事就干点嘛，坚持干就行了。正法演仗，对，一开始我们是发那个赵州老和尚的那个语录，不是，
我都没看，回头看一下。
那个最简单的，
好的，回头关注一下。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进行下一个。38问：碰到逆缘是避开还是一试？答：避开，即不是好手，应随力应付。从前我师香露公说：欲修最上乘，尘劳为资粮，冤家一齐到。庄严此道场，碰到逆缘不要避。
当然了，是
避也避不开呀，老师来了就应付呗。
冲不上去都败下阵来。对，有这样的事儿、有。你觉得硬的时候，哎呀，打了一次败仗，又那什么了，心里边又那什么，下一次再练，练的多了就好了。 他能一开始唯唯诺诺呀，就觉得自己力量不足啊，又怕被警转呐、啊，又是等等啊，应付不了嘛，哎，别说应无所住了，一应就粘上去了，有这样的事啊，很烦恼、哦，你是吧？我们那个四兄弟说，哎呦，不到道场里去还好，一到道场去，我不是说咱这个道场，就是他们去的那个庙里。啊，那些师兄弟都互不是师兄弟，就是那些学佛的，哎呀，东长西短的，就是聊了一大阵子，回家气得要命，是吧？我本来发心是做了什么什么的，我发心的为这个道场的，结果被人家痛骂一顿，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事啊。你那如果说是个明白人，真的为那个解脱出离的，哎呀，今天练又把自己这个内心练进去了，我下次仍然练到那个顺逆无拘，哎，这不就好了，这就好了。但是一般，哎，是，因为骂你一顿很难受啊，他也很难受。哎，我明明我一事儿我觉得我差不多了，可是今天被骂一顿很难过，心里。
嗯，又动心了。
嗯，很难过。都会有，都会有，谁不会有啊？
是，
除非你不做事儿，对吧？
所以就是练啊，一次一次的练，然后自己力量就强了，真的也是在练。
他都不知道，我这个顺逆，他本来就是，哎，这喜怒哀乐本来都是，不能跟他说这太早了，不行，我觉得是，还是，练嘛，啊，随地应付，
这个刘老师，您说两句呗。
这个我记得这个玉修对上乘成劳为资粮，这个后面是冤亲一起到吧，冤亲一起到庄严慈道场，就说是冤亲
就是
薄的吗？
不知道
亲就是薄的吗？
也可能是这样，冤家一起到，冤亲一起到比较那什么。
这个我记得有一次老师答疑的时候说过这个事儿。
你现在谁有那个什么可以查一下，段志明你们可以查一下，然后发到这个群里啊。我也
是
说、
就
是、我说查一查，对对对，是是是。
如果是错了的话，以后再印书的话也好改正，这个书印的是冤家一起到。
应该可能是这样。每个师兄弟都是，
好的，他们手头能查的，那师兄就查一查，查了以后，然后发到咱们群里，今天上课的这些师兄们就都知道了。对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有啥说的，没啥说的，我们就进行下一个吧。
好啊。
39问：弥勒日巴尊者在歌中反复强调的是厌离心和山居禅观，这是否是现代年轻人虽然学佛但一直未具备的，所以总有隔靴搔痒、蜻蜓点水之态？答：现代人心多浮躁，确实应多打坐，加强定力，在任何境上皆不动摇，方有少份相应，切不可夸夸其谈，说得到做不得，以致误人误己。现在能有几个像弥勒日巴的呀？我感觉都没有像人家那么精进的。
我觉得我看那个弥勒日巴传的时候，我觉得他出离心肯定是很那啥，很具啊，这三居禅观是这个师兄弟的意思啊，意思为具，
可能，
有
可能是他的意思。
菩提心是要有的，大乘发心也是要有的啊。这个我就看了这一段上师的搭话，我认为就是，我觉得就像说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感觉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份儿，都就是这样，这人就是这样。
是。
还真有那个什么打坐的，我们的师兄弟俩还真有能打坐。我是说我赞叹这些能打坐的师兄，但是别做打坐想，我不赞叹这个，别做功夫那个为啊，就是这一点上要清楚，应该无所住啊。我就觉得这你功夫是什么呀？不着一点，一点都没着啊，那才是真功夫了。哎呀，不生不灭嘛，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嘛。你那功夫往哪儿用？往哪儿打啊？他这才对，就是一天不在意我俩小时、四个小时、六小时、八小时、十几个小时，不是这个打坐的这个时间长了，那个定力就强。我认为这个定力它源自于你自己自心如如不动，还是源自于你这个根本字，所有的那个定力它是源自于这儿啊，不是说那个四禅八定的那个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我认为就是这样啊，是说对景不惑，对景不动摇，是这样子啊，这才是我们说的心地功夫嘛，心地功夫啊。所以你也别说什么理，也别说什么功夫，也别说什么事，别着一样东西啊，这才行。
嗯，确实，你看有打坐好的，然后别的师兄就很羡慕人家，哎呀，打坐那么棒，能坐那么长时间还不动，确实挺羡慕的。然后有的师兄吧，就打坐就是好像不是那么好，然后就又觉得就是自惭形秽。我觉得这两种心态，就这个两种想法都不可取。刚才魏老师也说了，这个。还是从你的就是说那个根本质那儿，源自于那儿就如如不动，那个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就别再什么分别呀，再执着呀，什么打坐时间长短了。
这样子，如果有这种，就是说你以得根本质，就是说你知道本体是这样啊，就是依法不立的啊。不舍一法的这样子再去用功打坐，这肯定是好啊。上一节课是啥时候我们学过呀，上师说过呀，所有的我认为定力是这走这儿来的，是对定不惑呀，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去打坐用功啊，这样子舍心一处啊，这样子才行啊。就是我们对境有迷惑的，它才会有出入啊，这个就方向上我觉得不对，从方向上它是不对的。
就是咱们好像祖师们也一直提倡的就是无出无入的大定啊，对境不惑，也从来也没有说过那个提倡的是四禅八定啊，有出有入的定。
不同意李华说的先见性后打住，不同意。
他转
打是打掉妄念嘛，做是做见本性嘛，这是打坐。一开始的立的自见都不一样，
这山东济南的段师兄他查到了，他发到这儿来了，他在家人修道啊，叫比丘得
陈劳卫之良，那个刘西峰，陈劳卫之良。
他这个是冤家一起到庄严慈道场。
冤家一起到，对，这还是不错的。冤家一起到，对，
懂懂，就是这个冤家。
冤家。微微师兄的啊，那你转告给他，他听到了吧？他这个应该，这个自见应该修正过来。不是先见性后打坐，不是这回事，那咋可能啊？你现在不打坐，心乱的要命，怎么见性啊？知道了，李华，我知道了。
对这个问题，刘老师，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个二老人不是说了吗？说现在的人应该多打坐，增强定力。在任何境界是不动摇，后面紧接着说了一句方有少分相应呀， 就是你即使做到很强的定力，在任何境界上都不动摇，这和打开本来见性没有丝毫关系，你只是说是和见性有一点点相应而已，还没有见性呢。就是这个方向不要认错了，那是说是从这个老人的这个从这个言语上来说，就是你那么努力用功呀，这只是见性的一点一点相应而已，但是你说它是见性完全不相干，这就说是道属无物，不属修，不是你这么修来的。这是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吧。
嗯、可以。查到了，冤在无道，发起了，好好。孙秀琴看到了，
啊、
嗯，好好好。嗯、
啊好，谢谢孙秀琴师兄啊。
嗯，断机集，断师兄。嗯。好。
好，感谢两位师兄啊。好，那我们进行下一问。40问，弟子已修法一年多了，虽然从理上明白了一些，但至今尚未亲证身心脱落之境。请问师父，若不亲证，是否欲境不动心的力量会很差？亲证是否不太容易？若欲亲证，是否主要靠打坐修法？答：修行不只是打坐修法，更需在世上磨练，不随境转，这样修行才能得力。但如在世上磨练的定力不够，还需多打坐以增加定力，此法亦亲证本来。这个问题我觉得倒是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就是说你修行呢不只是打坐修法，就是强调，老人强调了更需在世上磨练啊，不随境转，这样修行才能得力。我觉得这块对我来说啊，是一个老人这个说的让我有所触动。
是啊，刚才你们那儿的那个师兄叫什么呀？我想想，他不是提了啊？对，袁立红老师，他提了那个跑道场的事儿，就是这，不是跑道场，道场在心里。我们跑道场，到道场是应而无所住啊，为那个大家服务是练你自心的，这是不矛盾的啊，这是不矛盾的。有事儿来了我也不去干，那你不是那个什么，你不是懒吗？啊，那又偏于另一边了，对吧？所以你看，你不在世上磨，你咋知道你修行的你那个心稳不稳啊，行不行啊？啊，当然有一段时间你那个。用功用的那个紧的时候，就像那个打气的时候，他什么也干不了，他只是打坐而打坐，是吧？他只是在那这样子用这种方法客气取证啊，他这是特殊情况。平时还有就是你透出来了，你还得也不能说就像那个小春一样躲到深山里边，为了怕那个有事来找你啊，你怕这个你就不在此心的境界上练了，那也成功不了呀。上次说过啊，你也成功不了啊。那些对景生心，还有那些尘沙祸、无名祸，怎么去啊？怎么去了啊？还得磨啊，磨的你心呐、啊，顺你无惧才行啊。这个地儿还有一点就是。打坐是增加我们的定力，也是我们这个如果不打坐，我们的心是散乱的，每一日都是这样向外痴求的。这个就是增加定力，就是说的意思，让我们能够摄心一处啊，这能够自心一处，能够增加这种力量啊，这个坚固的这种力量，不被外头的境界所转，它是这样子。我们师兄弟一般可能学了心中心有一段时间，都知道我们所说的定正定都是不出不入之定，可是我们一遇事儿，或者人家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是不是我们内心的触动就是跟着就捏紧的那个力量很大，所以让你用这个打坐的方法来摄心处啊，还是为了你这个正定而不出不入，遇事儿能够不会走着，还是这样子的。这个老师老人说了吗？ 修法一年多了没偷过。上师没有说，那是不是很差？若不亲证，是否那个预警不动心的力量会很差？那你都不知道差不差，你自己不是你个预警动不动，我觉得他那个肯定会随境转，他不知道根本的时候，他肯定会，就是等于盲修瞎练嘛，啊，也是你看他用功用的很辛勤呐、啊，什么什么，那都是一种对峙啊，什么啊，还是靠那个对境不惑呀、啊，对境不生心呀、啊，他还是靠你自己亲证，还是那个正道哎才行啊，你才能知。从你正道了，你才能知道就是怎么下手出习气啊！你都不知道什么是习气，什么是本心，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内心不清楚，那是不行的，那不行的。所以首先得一切为了这个明心见性，一切我们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吧。嗯
嗯，这个说的也挺明白的，师兄们也没有问题。刘老师，您有要那个？补充的吗？
我没有要说的了，这个我没有要说的了，魏老师已经说完了。
嗯，好的，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41问：有了是非，是解释还是不理会？答：用功人无有是非。
多干脆，多干脆，我们谁能做得好
吗？
嗯，
干脆。
还是非，还有是是非非，在这个心里边还会着相，是对错，你有对错，那就是离了根本了，失去真心。所以我们是非心一起，那就别说那个什么了啊，如如不动。哎呀，别说根本了。
这个回答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可能不太那么容易。
嗯，都不容易。
好像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但是老人说了，你用功人无有是非，如果有是非的话，那你就不是用功人。
对呀、啊、对呀、啊、那所以你自己看，向自己内心开刀嘛，你自己有是非的时候，你赶快另起断绝嘛。啊，
好，这个没啥好说的，都自己做到吧。
嗯。
42问：有时我坐在那里，不动的东西在动，是怎么回事？答：是你的心动。这又一个着相的。
都一样啊，都坐上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这么有一个不动的东西在动，怎么回事？坐下更别说了，坐上还这样，坐下更不行了。嗯。
嗯，好的，这也没啥可说的，我们进行下一个吧。43问：平时可持咒吗？答：可以，走路可以持，睡觉也可以，持到睡着了，持熟了，睡梦中都在持咒，乃至于大小便也可以持，但不要出声。这魏老师，我估计这个是个初学哈。
嗯。
那我们观照一般坐下观照是不用持咒的，这可能是初学。
嗯，也没有说是修什么法的。上师在他晚年的时候接了好多，都是因为最后那几年上师都是见了学人都说，哎呀，念佛最好啦，非常恳切的告诉他们是念佛呀，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个信愿行具足的时候用这个念佛的方法是最好的，又简单又这。嗯，而且临终还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双保险。你现在可以念佛，可以念到念佛三昧，很鼓励人用功去念佛。嗯，他那时候是那样子。嗯
嗯，就是这个问题也挺简单的。刘老师，看刘老师有要说的吗？
没有要说的，没有要说的。
嗯。
得干啊，得干，得干到这样。睡觉也可以，走路也可以。你看，就是说平时吃咒嘛，啊，都可以，念佛也可以。哎，你这都是可以的。哎，在梦中你都在吃咒，乃至于大小便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吃。就是这个睡梦中都在吃咒的时候，大家有的有体验， 就是他正在用功用的绵密的时候，就是用的急切的时候，他梦中也会遇事，也会急切的吃肘，也会这样啊、嗯。就是他有这个力量，哎，是我们那个心原来容易散乱，后来经过吃肘以后，哈哈，就有这个力量啊，就有这个力量啊，不迷惑嘛。刀子睡觉的时候也在吃，哎，所以这个功夫是肯定可以做的，可以做到的，嗯。关键是我们要去做啊、嗯，好，
嗯，好的，
嗯，
现在我看也没有问题，那我们还可以再进行一个。44问：为什么一定要打坐正得三昧？答：因为告诉你，指点你，你不相信，不明白，即使明白道理，定力也不够，境界来了还是跟着跑。所以要打坐正得三昧。月霞禅师在参禅开悟后，觉得心还在动，他师父也开老和尚让他闭关三年，三年后出来才行。印光大师也闭关好几次，虚云老和尚在高敏寺打坐开悟后也到终南山闭关，来国老和尚在金山寺打坐开悟后也是去终南山闭关的，现代的几个大师都是这样用功的。那魏老师，你看这几个大法师，人家开悟以后都去闭关了，这种方法是不是也是适用于现在我们修心中心法的呢？如果他开悟了，是
你
要去闭关呀？
有条件，就刚才我们说了，你一事不周啊，就说你不，你谁供养你？我去过。我去过这个，我亲自去拜访过这个虚云老和尚和这个来国老法师，他那个终南山闭关那个地方，我跟你们讲过，他那个官房那个茅棚还挺大的，一排背靠山，面是门嘛，门窗嘛啊，那个再往前走几十步远，我看有几十步，它是一个绝壁，绝壁。往前再走就掉下去了，掉下去就死了啊！这是虚云老和尚那个地方，背靠山，前面是绝壁。他们选的那个都令你没有办法，那个有什么捷径能够逃关？他没有啊，他逃不了。然后这个三门他是从外边可以关住了、锁住了，每个人给你或者有护持啊，也得有护持啊。这得有福报啊，你还得有福报，有人管你啊，你光在里坐着能行吗？不一定坐着，只要在里待着，在那个院里待，也不是个院，就是一个平台，在那儿待着不出来三年，就是让你把原来着相的那个习惯现在变成你想着都着不上，没有，所以你那个心慢慢他就没有办法嘛，他只好安下来，然后习惯于这个心安了啊，就这样的。我看那个，那个来国老法师就在虚云老和尚茅棚山下往下走，没有一里地下，往下山下，他那个山坡下头走，走，他那个更绝，他就是一个山洞，山洞里还真好有一洼水，有水，他可以喝水，哎，就在那里边修行嘛，就在那闭关嘛。哎，还好进了他那个地方也是一样的，是也是绝路，因为那个小道很小，把那个用个门一砸住，那就没有人能下去，他也上不来，他也出不来嘛啊。他山洞里有一洼水，然后他在山洞里他也有个小平台，他那个我觉得那好像是西面嘛，西面他更可笑的是，我们现在听的就是他直接在那儿垒了一个，就是他死后可以搁那化身，化身窑，他我看到了，他就出了他的那个洞口，出了他那个洞，那边就是那啥，你想过去的古人为了生死，他都是拼上了性命，他都不考虑我们现在什么吃饭呐、啊、家庭啊、儿女啊，什么哎呀，再别说衣服，这小事啊，这更小了，什么工作什么，他都不考虑，他就是这一件事。为了生死，再一个也得有那个福报啊，你也得有那个福报，你都没有人供养你，你在那做啥？做死了，对吧？ 你再一个，你真能闭关的人也是真的豁开正眼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你怎么能闭得住了？你那个习气着相的那么强烈，那怎么闭关呢？啊，闭不住。这是好几种情况啊。我就想起来，想起来元一老人说的，就是觉得内心里边，原来看到那个，看到元一老人用功的那个有一个句子，就是对我们晚辈，有说一物变修啊，或者是什么啊，就说这种狂话嘛。我说的意思，你看看上师说的，毁誉暂傍过耳风，不思荣辱耄耋翁啊，自身四顾人情外。我们上次都说过这个事儿，对吧？舍命一切无助中，茶饭风俭随缘过，斗思宴坐泯西东。你看看，屋檐可向人前发，兜圆经论独未通。你看这元一老人他自己用功，他怎么用功的？他也没有去像我们说的那个专门像那个徐云老和尚那个来过老法师一样找个地方闭关了啥，他也不是。可是上师也是一辈子没有成家，我们去他的房间那边只是铺下一张床，连电扇都没有。后来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小电扇知道吧，不是那落地的，是在那个凳子上放的那种电扇。那是不知道哪个弟子觉得他太过热了吧，而且是小二楼，二楼上头，在二楼上头只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净光，只有我看到有个观音像啊，上面有一个二主的卦像在那上面，然后卦像两边有题词，就是这样。像我们现在的人往往我觉得可能做不到，就是上师他就是这样子，这也就是闭心观呢啊，闭心观呀，白天上班晚上不是，或周日的他也不出去与人那什么那个交接是吧，他也是那样子呀。他是像我们现在的人都比较轻浮了啊，懂了点道理是吧，都就是不管那个境界上什么什么，就是哎呀反正就是对自己就没有像古人那有那么坚固的愿力在行事，不成功就是绝不放手的，就那样子。你想想上师说自身四顾人情外，什么人情啊，对，但带着个在他人说都是小谈，舍命一切无助中，我们能吗？什么茶饭风俭随缘过啊，你想想这个情况，我们就是要不是典范，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就是这样的。不管是虚云老和尚样，来过老法师样，还说到我们的三代祖师样，他都是这样啊。既然我们都知道了历代祖师都是这样浩浩来的祖师，他都是这样的用功四现呢，何况我们这些晚辈呢，是不是？我们觉得好像还没有像我们元一老人这样用功吧，还没有就是让你自己的内心没有丝毫的缝隙可钻啊，舍一切。哎，像我们这是可能我就觉得舍命一切无助中啊，你想想这种心力，他到哪儿都是这样，时时刻刻就是把这个心呐、看住自己，不能那个失了真心啊，都这样，历代祖师所有的都是这样啊。哎，对，李华提出来了啊。是这样子，我就说这就是我们的典范嘛，就是这样用功呀啊，时时刻刻二六四中都要这样啊。哪一代祖师、哪一代祖师不是这样？那是释迦牟尼佛四现的不是也是这样？弥勒佛不是也是这样吗？都是这样啊，观世音菩萨不都这样？
看来你看老人给我们做这个榜样啊，闭心观，
也是可以的呀，现在没条件那样闭关，对吧？
但是老人说的这个好像这个心观更难一些， 要是那个闭关吧，你看就像魏老师刚才说的，他没有这些缘，就你就想执着啥就执着不上。你现在外面的诱惑呀，东西也多，所以说这个新关也挺难，感觉比那个闭关要难一些。
现在的人就不怕心乱，现在的人就是被乱惯了都不知道。嗯，不知道心清净是个什么样。嗯
嗯，其实真的是有条件的话，避避那个关还是挺好的。
你有条件行啊，没有一个呀。那时候有人好奇那个脱岗，哎，我们那时候我见齐老师还问啊，往个那个说这个脱岗的事儿，上师说那你们工作不要了，不要回家了，现在就走，不行了吧？不行，
不行了。
就是你现在就不要回家了，哎，我给你找地方，你现在就走，哎，不行，哎，还有说还有老人呐、啊，还有什么呀？你不行啊，嗯，就是现在的这人和过去那个人，一个是就是福报呀，这是福报，还有一个那个慧力，都得你破你不破出关也不行啊，你心没死透也不行吧。啊，就是你至少那个能安得住啊，要不然你怎么能避得住了好几年不出来，怎么可能。
嗯，
哎，我们是哟不过点了，我们就安注意我们自己现有的啊，我们目前的这个元婴老人都给我们示范的这种典范，对吧？这样子照样能够成就。嗯
嗯，好的，哎呀，这是那个什么刘老师，您对这个聊两句吗？这个闭关的这个，谈谈您的看法。
没有要说的，这个不要成为一个障碍就行了。老人这么说了，他有人有条件，有人没条件，没条件没必要非要在这地方折腾，不要把自己弄得这个，把他梗在心中成为一个障碍，非要闭关或者非要这样非要那样，那样就不太好了。
嗯，
我说白了。
嗯。
哎，好的。嗯，刘老师说的也非常好啊，不要成为障碍，非要那样就不好了。嗯，就随我们的缘吧，我们的缘分在哪，哪段缘来了，我们就去应就行了。好的，今天我们就学到这儿吧。两位老师啊，真是给我们解答的非常好啊，非常精彩。嗯，两位老师啊也辛苦了。嗯，感恩两位老师。嗯，
好，
好，那魏老师、刘老师晚安。
下了，谢谢。
好的，
你们下了。
好的，
好好好，老师晚安。
哎，刘老师，
再见，再见。
晚安。嗯，好，师兄们，我们也再会啊，下周二同一时间再会。啊，也感恩师兄的参与。